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学会了实修，助师救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8日。我是201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。2016年夏天，我陷于一段痛苦低落的情绪中。弟弟同修想介绍一位女同修与我见面，主要是想开导我一下，让我尽快走出阴影。因为这位女同修几天后将会来到我所在的城市。出于陌生感，我一直是拒绝的。经弟弟多次劝说，我答应见面。后来才知道，我答应的当天她刚好到达了。之后我们约好一起吃晚餐。见面当天，他和我讲了一些传统文化小故事及社会的乱象，如人应多做好事、善事，因果轮报，人应该回归传统、敬天信神等等。晚餐结束，即将返程时，他说：我借给你一本书，你回去一定要好好看，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，而且会得福报的。我礼貌性地接过书，随手放入了购物袋内。这时他赶紧拿起书对我说：这是我的命啊，你可得放好并保护好。我当时有点惊讶，但还是照做了。后来才知道，这就是师尊的著作《转法轮》。当天晚上我拿起了《转法轮》开始拜读，连续用了三个晚上的时间读完。书中揭示了宇宙中很多的法理，解开了我人生中很多的困惑，懂得了应如何做人，明白了人来世上的目的和归宿。最神奇的事情是，以往脑子里那些消极的情绪和不好的记忆全部消失了似的，感情中的痛苦好像是陈年旧事一一被抹淡了，留下的都是温暖的记忆和开心的事，整个人豁然开朗。我不由得感叹，这真是一本宝书啊，这也是我的命呀，我修炼了，我太幸运了。一、修口。按大法的法理，修炼有标准。我一直在修口方面督促自己实修，因为我话多嘴快，得理不饶人，什么人和事我都喜欢评价几句分析几句，而且认为自己说的在理，分析的也很透彻，乐此不疲。我常常出现欢喜心，沾沾自喜，认为别人都不如我清醒。因我所在的单位女性员工居多，天天八卦新闻，这个人好，那个人不好，这个部门的工作做得好，那个部门的工作做得很差，这个人工资高，事情做得少，那个人懒，但照样拿高薪等等。这样的场景在我周围天天上演，于是我也顺理成章地跟着他们一起品头论足，看不惯这儿，看不惯那儿的。有时候气得直接骂人，有时候气得都不想干了，愤愤不平，认为自己做得多，得到的少，有时候还适得其反，还不如不做。直到读到了师尊的经文， 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境界中说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思畏气，自谓不公。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。觉者执着心无存，静观世人为患所迷。这不就是我吗？原来我是恶者。练功人讲真善人，我竟然离善这么远。我明白，一切都是出于私心，有求之心，执着心、利益心、妒忌心、不善等。我在骂别人的时候，我不就把德给对方了？我以为我占了便宜，其实我才是傻。人有无福分，也是由德换来的，我凭什么打抱不平？我又凭什么为自己打抱不平呢？这是多么强烈的利益心和名利心呢？看到有的人得到的多，付出却少而看不惯时，这是多么强烈的妒忌心呢？我是个修炼人，我怎么能求这些呢？师尊给了我们一切常人想要而得不到的东西，我却在求常人的东西。以前一直认为修炼就是看看书、学学法、练练功，多简单多容易，怎么有同修还说修炼很难很严肃呢？现在我才意识到，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是停留在表面上，没有实修。之后我天天提醒自己要修口，不去讲那些不好的话，也不去听，不参与到那种场景中去。二，修去利益心。2022年疫情又一次席卷全国，我单位的同事也陆陆续续的阳了，感染率达 85%， 而且症状严重者居多，有的人甚至半个月都上不了班，已经影响到工作了。于是单位决定跟每位员工发一份中药，想以此来缓解疫情带来的后遗症，发放工作由我负责。第二天，家里亲戚听说这种药材效果不错，要我拿一包给他试试。我办公室不正好有发放剩下的吗？拿一包给他，反正也值不了几个钱。下班后，我就带着药材包送到亲戚手上了。晚上回到家，看到自己的那份药材包，开始犯嘀咕了。要不要把我的拿回单位呢？因为我拿了单位的东西。还是不拿吧，反正也不值钱，给的是其他人，我又没多拿，没事儿。再说这一丁点东西拿来拿去多麻烦。哎，还是拿回去吧，我拿了不该拿的东西会失德啊，太纠结了。当时脑子里想起大法书上举的例子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下揣一块，职工都拿，学工以后他不但不拿了，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，别人一看他这样做，谁也不拿了，有的职工还把自己以前拿的都送回厂，整个厂出现了这个情况。我一直认为自己不属于喜欢占便宜的人，原来我占小便宜的心也很强啊，我这利益之心、私心在这儿呢。第二天，我火速地将家里的药材包带回了单位，这才符合大法的要求啊。三，救人。我们要做好三件事，我也要走出去证实大法。很快，我和弟媳同修一起去购置了一系列做资料所需要的工具。从此，家里也开了一朵小花，成立了小型资料点。因为每逢节假日，我们都要去外公家，一路上会路过一些村庄。我们马上决定，端午节就开始做真相传单和小册子去救人了。可天气预报说，那天会下中雨。我也纳闷儿，多做资料还是少做呢？如果下雨的话，不好发啊， 怎么办好？这时弟媳同修说，只要我们有这颗心，师尊都会安排好的。我们发资料那会儿肯定不会下雨。对，我们就要发这种愿望。前一晚我们准备了近80份资料，第二天一大早天气格外的好，我明白了师尊已经在给我们铺路了，心中也请师尊加持，把这些真相资料送到有缘人手中，让他们明真相得救度。早上8点半，我们一行四人骑着2台电动车出发了，一路上风景也不错，仿佛花花草草也在等待着大法的救度。很快我们到了目的地，村庄都是城袋装的，在马路的两边，因为前一晚下了雨，地面有湿也有干的。绝大多数人家的门都是敞开着的，我和弟媳同修商量着，我下车走进房子，放入室内还是放在门外呢？或者就坐在车上，把真相资料直接飞进常人家中。我们默契地选择了飞，同时请师尊加持，让有缘人看到真相资料。他负责骑车，卡点停车，我负责飞资料。第一份资料落在了常人家门外干燥的地面上，没有落在湿地上。第二份资料飞入了常人家里。第三份资料伴随着风的方向也飞入了室内。第四份也是，第五份也是，第六份也是。天哪，太神奇了吧！所有的资料都到了该去的地方。我们知道是师尊一直在加持我们，鼓励我们。在亲戚家吃饭的时候，突然下起了大雨。舅舅说，下这么大的雨，你们等会儿骑车怎么回去啊？风又大，很冷的。弟媳同修笑了笑说，吃完饭就停雨，我们回去就不下雨了。话刚落，只见一些亲戚露出了惊讶和怀疑的表情。果不其然，我们刚吃完饭就停雨了。另外一个亲戚对着弟媳同修说，你说的真准，真的不下雨了。于是我们决定返程了。路上弟媳同修说，你信吗？我们一到家就会下大雨。我说，我信哪，师尊在身边保护我们呢。此时我心里1000次10000次的感谢师尊对弟子们的保护。那天既下雨又刮风的，我竟然一点都不觉得冷，反而感觉到身上暖暖的。到家后刚换好衣服，我们看看天，相互一笑，因为我们知道马上就要大雨倾盆了。只要我们在法上，什么都干扰不了我们，因为我们在做最正的事。4，始修大法。我得法多年，不仅学法练功时间少，而且把学法一直停留在表面上，没有实修，浪费了很多时间，心里无比惭愧。幸得师尊的慈悲安排，2018年冬天，我回到了老家，和家人同修一起修炼大法。我们一家四人已形成一个整体，每天按点学法练功，阶段性促进交流。我双盘打坐时间也有20分钟提升至50分钟了，当然还需要不断的突破自己。我们会按照大法的要求坚持实修，用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，比学比修，坚持做好3件事。以上是我学法练功的一点心得体会，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生活中展现大法的美好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金果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7日。正法修炼已经走过了24年，大法弟子都在利用着各种方式讲真相，救度众生。我将自己与家人同修在修炼中的部分经历写出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健康的身体就是真相。一天傍晚我回家，在楼下碰到了以前的两位同事，互相打完招呼我就走了，随后就听一个同事对另一个同事大声惊叹道：某某，我的名字，怎么搞的，越活越年轻了，越活越有精神了。正在楼上做家务的妻子都清清楚楚地听见了。过了两天，以前在一起工作的同事聚餐，参加聚会的有十几人，都是20几年前在厂里的同事。厂子倒闭后，大家都各奔东西，有些人已很久未谋面了，大家兴奋地叙述自己的经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大家身体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健康问题，有的是刚刚出院的病人，自然健康就成了交谈中的话题。大家对我的身体状况评价很高，都公认我的身体是最健康的，皮肤好，精神状态也是最好的。一个同事当着大家的面诚恳地对我说：拜托一件事，希望我把他的妈妈带入大法修炼中来。另一个同事手举得高高的，竖起大拇指，说很佩服我修炼法轮功，有这么崇高的信仰。同时对我的好朋友说：这是你一生值得珍惜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失去了。这位夸奖我的同事，我以前给他讲过大法真相，当时他是不接受真相的，现在对大法有了正面的认识。在后来的多次朋友聚会中，大家都对我健康的身体感到惊讶，有的说20多年了，大家面貌都变了，就我的面貌没变。有个同事无法接受这种差距，问我有什么秘诀。我说我身体健康是因为我坚持修炼法轮功，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教人修行向善，做好人，自然身体就健康。第二部分，用正念看问题。2022年8月份，我与朋友聚餐，朋友问我单位的福利房买了没有，我说没有买。朋友说现在还有指标，还可以买。这个福利房在8年前就交钱筹建了，因当时我与妻子在省城买房定居了，就没交钱买单位的福利房。后来我们因为起诉江泽民利用共产邪党迫害法轮功而遭受迫害，在看守所经历了38天的反迫害，检察院撤诉，我们正念闯出了看守所。为了更好的修炼，我们就又回到本地生活。回来几年了，我们一直想把省城的房卖掉，好在本地再买一套住房。因目前住的房子是很陈旧的单位房，我们一直想买外面的商品房，这样出行比较方便，利于做三件事。但是两次去转户口都因我们修炼法轮大法，派出所不给办理，省城的房子户口不转出来，房子就不能卖。就这样，卖房的事情就一直搁置着。我一度觉得只有等到共产邪党灭亡了，我们才能卖房子了。一天，妻子脑子里突然闪出一念，我们在单位里就是一个真相。由于我多次被迫害，在单位里也是出了名的，而我单位比较大，职工及职工家属都比较多，我们的言行，我们的存在，对这些众生来说就是真相。如果我们能住上新房，也许更能改变这些众生对大法的看法。妻子跟我谈了他的想法，我觉得妻子讲的有道理。我想起师尊的一段法，师尊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你的存在就是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。我们决定再去派出所转户口，把省城的房子卖了，这样就有足够的钱买新房了。我们之前曾经两次去转户口， 第一次因为单位保卫科不给签字，没办成。第二次是派出所所长不给签字，也没办成。我说去派出所，妻子还是有怕心，说要开二十大了，可能对这方面管得比较严，等二十大开完再去。我说现在准备分房子了，二十大开完就晚了，这是最后的机会，必须要试一试。我们决定先针对这件事发两天正念，然后再去转户口，因为这件事是为了正视大法，救度众生，积点摆正了。通过学法，妻子的正念也出来了。去派出所的那天早上，妻子给师尊上香，请师尊加持弟子。妻子看见师尊的法相闪着金光，妻子的正念更足了。去派出所前，我的思想与以前不同了。我想起明慧网的交流文章，许多同修都是用善心对待警察，化解了磨难，把坏事变好事。我想警察也有好人，警察也有善良的一面，警察也有明白的一面。任何事情要往好的方面想，修炼人要用正念看问题。到了派出所，户籍警察接收了我们的材料，然后打印出一份表格，要我拿去给领导签字。这次签字换领导了，我心里很高兴，心想换人了，也许不了解我们的情况，可以顺利签字。我拿着材料找到相关的领导，那领导拿了材料，随手拿笔准备签字，一看到我们的名字，脸色就变了，就把笔放下了，示意我到户籍办公室等待，然后拿着材料到别的办公室去了。我们知道又出现前两次转户口出现的情况了。在等待期间，我们一直在不断地发正念，并请师尊加持。大约半个小时后，一个警察进来了，我认出是四年前不给我们签字的派出所所长。那时他不但不给我们签字，而且态度恶劣，蛮横不讲理。他一进来就说，还认识我吗？我说认识。这一次派出所所长的态度很好，他说已经签字了，给国宝打了电话，经研究同意我们的户口迁入，但过几天还要找我们谈一次话。我说没问题，我想要转户口可能就要闯这一关，找我谈话，我只有讲真相。回家与妻子交流，派出所如果拿户口要挟我们，写三书签字，我们就不转户口，也不买新楼房了，不能向邪恶妥协。这样我们顺利地办了第一道手续，接下来就要等上级相关部门审核批示。在这期间，我们一直针对转户口这件事发正念，同时也发正念解体所长找我们谈话的事，不承认旧势力的干扰迫害。一天早晨，我在练抱轮时，看见两个女子笑眯眯地向我走来，并用思维传感告诉我，他们是来帮我们解决问题的。练完功，我高兴地对妻子说，师尊与众神帮助我们清理邪恶干扰，这次转户口没问题了。也就一个星期，我们顺利地把户口办好了。在这期间，所长也没有找我们，谈话的事也就不了了之。在省城卖房的时候，派出所所长打电话给我，说是转户口的手续没办完，还要填个表。当时户口本我们已经拿到手了，手续已经办完了。我说，不在本地去不了。他又问我妻子在不在家，我说都在外地，不能去。所长就没再说什么，挂了电话。其实我们知道他只是找了个借口，二十大临近，邪党要搞清零签字之类的事。我们知道不能配合邪恶，要否定邪恶。转了户口，同时办理了妻子新的身份证，临近要去领身份证的日期了，妻子怕心起来了。因我室友的同修去派出所办事，被派出所强行在手机上安装监控软件，还要签字。妻子脑海里总是翻出来这样的景象，想着如何应对。每天都在发正念清理这个东西，但是每天又都会翻出来。一天，妻子在看大法网站时， 欧洲法会一个同修的交流文章给了他很大的启示。文中作者因神韵演出要做广告，要与广告公司的业务员联系，但是业务员经常刁难不配合。有一次同修突然想到，自己一直都是用常人心在考虑问题，这个业务员也是为法来的，他应该帮助大法弟子救度众生。就这一念，业务员从那以后都积极主动的及时的给神韵做广告。看了这篇文章，妻子想，警察也是为法而来的，我不能老是想他们会对我怎样，这都是负面的思维，我应该想他们对这件事动善念。这样一想，妻子的心放下了，再后来都忘了给这件事情发正念了。去领身份证那天，妻子心里很平静，到了派出所，看到只有一个女警在办公室里坐着，妻子把领身份证的条子递给女警，女警拉开抽屉，从里面找出身份证递给她，前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，就顺利地领到了身份证。单位的福利房分下来了，近150平米的电梯房，南北通透，户型好。我们也选到了自己想买的地段与楼层。我们的家人看见我们买大楼房都十分高兴，说新房装修好了，要来玩，看看。我们买新楼房的消息很快地传遍了整个单位。由于中共病毒的影响，中国经济下滑，许多人想买新楼房却没有钱。经常有同事邻居问我们买房的事情，都羡慕我们买到了新楼房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充实而幸福地走在正法修炼路上》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2月9日。我是1997年喜得大法的，在大法中修炼26年多了。得法以来，我每天坚持学法、练功，从不间断。在1999年7月邪恶迫害大法后，我谨遵师尊教导，天天坚持出去讲真相救人，哪怕过年过节我都尽量不耽误，总是先出去讲真相救人，然后才安排过年过节。我每天都过得充实而有意义，感到自己是宇宙中最幸福的生命。既然是修炼，当然就难免遇到一些考验与磨难。有一次我给人送真相福音，在贴真相粘贴时被蹲坑的警察发现，被绑架到派出所。警察审讯我，追问资料来源，我都不配合，只给他们讲真相，一心想救度这些被邪党欺骗毒害最深的众生。他们在审讯我的同时，还派了一帮人去抄我的家，等我正念闯回家，我发现师父的法相和法轮大法、真善忍的相框还有大法书都被他们抄走了。我感觉整个屋子空荡荡的，黯然无光。之后接连几天，我和同修一起去派出所讲真相，要求归还师父法相和大法书。但派出所所长说东西都交到国保大队了。没有请回师父法相和大法书，我意识到自己修炼出现大漏了，我必须静下心来向内找自己修炼中的漏洞了。我找出了自己对儿女情的执着，学法不入心，读错字、添字减字的现象时有发生，练功打坐有时迷糊，发正念有时不及时，有时被杂念干扰，念力不集中，
日常生活中党文化的各种表现严重，常人观念、负面思维等等。我不断深入向内找，发现自己妒忌心、争斗心、害怕心、恐惧心、疑心等各种人心。然后我盘腿结印，请求师父加持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将他们彻底清除灭尽。经过多次长时间的正念清除，并且在日常中注重实修去执着和人心，对照法改变观念，最后是师父帮我拿掉了那些败物。不论严寒酷暑还是节假日，我都坚持出去讲真相，希望世人能够明白真相得救度。讲真相的过程中，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都能遇到，有明白真相三退后核实鞠躬真诚感谢的，有态度冷漠不理不睬的，有暴跳如雷大骂不止的，有强行拖着不让走威胁要送派出所的，有打电话举报的。我就是因为被举报而遭绑架多次，曾遭人诬告而被非法取保候审。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，是下世前与师尊签下的史前誓约，因此无论环境怎样，宽松还是恶劣，我救人的脚步从未停歇。即使被诬告遭绑架后，从派出所出来的路上，我依然慈悲地讲着真相救度世人。大法遭邪恶迫害24年多了，我讲真相救众生也讲了24年多，包括早年去北京天安门，具体事例我就不一一列举了。二十多年中遇到的各种情形太多了，是师尊慈悲保护，才使我一路紧跟师父正法进程走到了今天，才有80多岁的我每天都能正念满怀，精力充沛地走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正法修炼路上，做着三件事，成为全宇宙所有生命都羡慕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。感恩师尊慈悲救度，感谢同修帮助我整理这篇文章，个人体会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执着，顺利从派出所走脱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日。十多年前一个冬季的早上，我的孩子开门去上学，邪恶的一幕突然发生了。就在孩子打开防盗门的同时，一群伺机多时的国保警察夺门而入。我大声斥责他们的非法行为，但被几个大汉反扭着胳膊蒙上头脸，不由分说地把我绑架到了派出所。在派出所，我逐渐地稳下心来，开始查找自己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是我的什么人心给邪恶提供了迫害的借口？怕心、安逸心、抱怨心、色心、利益心、争斗心、怨恨心等等，在我的脑海里摆了一排，但似乎还是没有找准。当我找到干事心时，一股热流从头顶贯通全身。我心里想，不管我有什么人心，我都会在大法中归正，不承认邪恶的任何安排，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。我既然来到这里，就放下心来给这些有缘的警察讲真相吧，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，不能让他们在无知中害自己。我给他们讲法门大法的美好，我为什么会走入大法修炼，修炼后 我在工作中任劳任怨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，这是我修炼大法提升道德后的所为。我讲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的盛况，世界各国对大法的尊崇等等，警察们都听着。我当时被强迫坐在铁椅子上，我认为这是对大法弟子的侮辱，我必须下来，就智慧地说自己身体出现异常，让他们从铁椅子上放下了我。我坐到了值班室的床上，但有个警察却说我很狡猾。我心里一惊，我觉得自己做常人时就比较忠厚，根本与狡猾一词无缘。我认真查找自己，原来我所认为的智慧的，实际内心还是掺杂着为自己的脸面过不去，希望自己能尽早被释放而做的。这不是违背了真善人的真吗？慈悲的师父利用警察的嘴点出了我的人心，提醒弟子任何情况下都得修自己。我慢慢稳下心，在查找自己的同时清除这些隐藏的人心执着，警察们不再随便说些风凉话。我观察他们的表情，可以看出他们明白的一面在复苏。有的警察对我表示同情，几次打电话请示上级，反映我身体不适的情形，并安慰我会很快回家的。傍晚时分，在公安局上司的指挥下，我被架到警车上，似乎要被转移。在车上，一个警察说，他怎么不说话了？今天他在派出所讲得挺好的呀。我心里明白，这是师父借他的嘴提醒我继续讲真相。我就守住这一念，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儿。我被转移到一处秘密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宾馆内，我暗暗观察了这家宾馆的所在位置，并记住了街道的名字。我被带入这家宾馆一楼的一间客房，听我讲过真相的警察让我坐在床上，但新来的国宝警察硬是把我拖拽在地面上。带我来的警察忙向他们解释说我很爱干净，他们各自的表现也是在摆放自己不同的未来。晚上带我来的几个警察走了，换了另一波四名警察看管，其中有上午在派出所看管我的两名警察。大约晚上八点左右，国宝大队长带着好几个小头目来了，他们对我轮番上阵，有威胁有哄骗，无非是想从我嘴里套出更多法轮功学员的信息。我心中清楚，无论如何也不能配合邪恶的任何命令、要求和指使，不能牵扯任何同修。我把心定在不配合上，任凭他们在我耳边狂轰乱炸，我只是发正念。我背师父的法，红银二怕啥？我反复背，还反复念发正念口诀。邪恶最后无空子可钻，国宝大队长恶狠狠地踢了我一下，撂下一句，不能让他太舒服了，扬长而去。四个警察听从国宝大队长的安排，不让我睡觉，我要求练功，他们允许我可以练。我先发正念，几个警察瞅着我的手由立掌变成莲花手印，询问我动作的名称。我打莲花手印时，警察们不约而同地发出小声惊叹，太漂亮了。警察小声喊，快看他的脸色多好看，这么快就变得红光满面了，真是太神奇了，快拿相机拍下来。我发了40多分钟的正念，他们始终都是小声说话，他们误认为我这就是练功，我也没给他们解释。我又练了全部的动功，然后说，我好了，不头晕了。他们看起来也挺高兴。期间一男一女两个国宝警察看管我，两人见我好了，都不由自主地称赞，法轮功确实厉害。 我跟他们以此为话题聊了起来。我讲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不但要练功，更重要的是修心性，严格要求自己按照真善忍去做，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。道德升华了，才会身体健康，光练动作不提高心性，不是真修者。我又给他们讲了许多迫害真相，善心劝他们二人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，这才是真正的为自己的生命负责，千万别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。我还给两人劝三退，他们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男警察提了一个要求，希望我给他们唱一首大法弟子演唱的歌。我很惊异，原来警察也知道神韵歌唱家。遗憾的是我五音不全，没能如愿满足他的要求。我顺势给两人讲了神韵的伟大，神韵在全球备受欢迎的形式，以及神韵救人的使命，建议他们有机会可以去国外或者台湾观看现场演出。第二天，国宝大队的一个小头目来了，他伪善的套近乎，跟我分析所谓的利弊得失，似乎是为了我好，为了我的家庭，他才苦口婆心的劝导我，说他们也是没有办法，是上级领导说了算，如果我再不妥协的话，他们就要送我去监狱了。他还冷不防地问了我一句，你说发正念管用吗？我一愣，随即坚定地回答，管用。我心里明白，这是对我信师信法的考验，也可能是师父借他的嘴提醒我多发正念。我跟他明确表态，谢谢你的关心，你可以回去跟你的领导反映，就说我说了，兼修大法到底了。听完我掷地有声的话，他竟然立刻乐呵呵地走了。我当时有点不明白，为什么他会笑着离开。忽然，我发现我的脚下有水，而且在流动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房间的净水机漏水了。警察喊来服务员，将净水机换了一台。我心里一惊，难道是师父点化我有漏吗？我漏在哪儿呢？我开始向内查找，很快找到了。我有想依靠常人的心，等着他们放我，这个漏不是太明显了吗？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我所在房间的位置，窗户的高低，我准备瞅准时机脱身了。当我有了这个想法后，师父就为弟子安排好了。晚上，因为看管我的一名男警察喝醉了酒，被他们的领导给支走了，只剩三名警察看着我。他们本来是这么安排的。上半夜，两名警察在客房床上睡觉，另外两名看着我。下半夜互相换班。可是因为少了一个人，下半夜就只有一名女警察看管我了。因为我两天一夜没合眼了，所以戴着手铐的我感到困意时时袭来，我不由自主地坐着睡着了。那个女警察时不时地过来摇醒我，威胁我说，是不是坐沙发太舒服了，如果再睡觉的话就得坐椅子了。同时搬来一把椅子放在我面前。我当时想，这把椅子今天可能要派上用场了，是不是师父借他的嘴提醒我，今天晚上不能睡过去了，不要错过走脱的机会，也许今晚是最好的机会了，明天我可能就会被送去老教所了。他拽了一下我的头发，命令我看电视。我想，看看吧，这样能清醒点。可巧的是，电视上播放的是动画片《西游记》，我看到的剧情是孙悟空为师父师弟们化缘去了，唐僧和猪八戒沙和尚被妖怪骗到了山洞里，他们几个被妖精们绑到大蒸笼里，一人一层蒸格，正准备烧火蒸肉呢。这时悟空回来了， 施展神通，向烧火的两个妖精吹了一口气，小妖精们立刻倒地睡着了。悟空又向看门的妖精吹了一口气，看门的妖精也是立刻倒地睡着了。孙悟空迅速打开笼屉，将唐僧和两位师弟救出，从窗户上带着他们离开了魔窟。我立刻明白了慈悲师父的安排，师父在手把手教我怎么走。我立刻发正念，让女警察睡觉。发了好长时间，但却没见效。我发现她可精神了，翘着二郎腿，嗑着瓜子，看着电视，一点儿也没有瞌睡的意思。我心里着急，虽然在发正念，但却静不下来，老想睁开眼看看他是不是打盹了。我不安地想，师父啊，他怎么还不睡呢？这一念一闪，我就意识到自己错了，我怎么能这样问师父呢？这不是对师父的大不敬吗？我应该问问自己，他为什么不睡觉。我就这么刚刚向内找，就见证了神奇的一幕。女警察忽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快速冲向客房内的厕所，咔嚓一声从里面锁上了门，看样子是内急。我来不及看床上的警察，快速穿上外衣。在这之前，我已经顺利地脱下了一只手上的手铐，这样我就能搬着那个女警察送到跟前的木头椅子，把她放到窗台下。我踩着她爬到窗户上，轻轻跳下，戴着手铐的那只手提着另一只手铐揣在上衣口袋里，大大方方地让保安打开电子大门。当我顺利地来到一位正在晨练的老同修家时，看见他家柜子上摆着一张我从未见过的师父的照片，师父非常慈悲地冲我笑着。我和老同修在师父的法像前双手合十，感恩师父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找出人心正念走出看守所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31日。2015年6月22日下午5点多，我给四个30岁左右的男青年破网光盘，结果这四人都是便衣警察，当时我就被他们绑架到派出所。国保警察当晚非法审讯我，这些国保警察他们认识我，叫我坐那个铁椅子，我说那不是我坐的，我不坐。他们说那你不坐就站着，我说行。他们问什么我都拒绝回答，只给他们讲我修大法受益的真实情况。国保小队长还问我是什么毕业，一会儿他叫门口的小警察把坐的椅子给了我，最后叫我签字。我告诉他们说，我要签了字就是承认了你对我的迫害，将来你们就要承受偿还。他们也不再叫我签字。第二天，他们让派出所警察取我的手印，我说不行，他们就一边一个架起我的胳膊去取手印。我就大声告诉他们，我师父说了，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 他们就把我放到取手印的门口后不管了。取手印的屋里一堆警察，我又给他们讲大法的真相，告诉他们三退才能保平安。有两个警察愿意退出入过的邪党组织。那个取手印的警察要我取手印，我说不取。有个警察喊，给他取手印。那个负责取手印的警察说，你以为那么好取啊？就这样，手印也没有取。快到中午，国保警察拉我查体，我就给查体的医生讲大法的真相。下午，他们把我关入看守所。一见到管理监视的狱警，我就告诉他说，善待大法弟子，你会得福报的。狱警说，你问问他们，我谁不善待了？一会儿，狱警把牢头叫去了。牢头回来说，你不用干活，监规什么时候背过，什么时候算。我想，可能以前有大法弟子给这个狱警讲明了真相，这个狱警在选择自己的位置。我不背监规，也不干活，我就坐那里背法，背师父刚发表不久的，我还没有背熟的新经文《论语》。在看守所的前两天晚上，我向内找，找了一堆人心，其实也是平时找过的。被绑架的前一天晚上，在学法小组帮同修整理诉将状，很晚了回家。丈夫因为我没按时间回家就担心，我到家后就对我发火。我刚开始还能忍得住，但他越说越来气，我就忍不住了，跟他发火了。那时我修忍还是难，因为我以前脾气不好，再加上不会修，把火、怒都当成了自己。我找到这些人心后，跟师父说，弟子错了，弟子一定要修善，弟子一定在大法中归正，这不是弟子待的地方，弟子回家还要完成使命。我一有机会就给犯人们讲真相，劝三退，让他们记住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保平安。家中亲人同修也帮我请了敢于伸张正义的律师，当地的同修帮我发正念，丈夫陪着律师找国保，家人们都去找国保要人。三天后，国保警察来非法提审，我继续讲真相，给他们背师父的红银三中的诗词，他们用笔还记下来了。最后，警察叫我在一张纸上签字，上面写了我回家的日期，6月30日。我还是告诉他们，如果我签字了，他们将来会承担的后果，他们就没再叫我签字。这个时候，我已经开始绝食反迫害了。狱警知道后找我谈话，告诉我他们这里有灌食的一整套设备，各方面已经很成熟了。回到监室，我思考整个过程。我绝食的目的是证实大法，堂堂正正走出看守所，用这种方式证实大法。要是灌食的话，就没有这个意义了。再说还有几天就出去了。当时我就是这个境界。想到灌食时身体有痛苦的感觉，所以就放弃了绝食。在监室里，我按大法的要求，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，主动帮狱友们干活，他们都有定额，总之我处处都体现出一个好人来，证实大法。牢头也不反对我讲真相，有好吃的都给我一些，我不要都不行。我也给牢头三退了。在那8天里，我向内找，背法，发正念，讲真相，没有负面思维。听到吓唬我的话，我都在心里说，你说了不算，我师父说了算。到了6月30日这天，上午过去了，下午3点多了，也没放我出去，我就把心放下了，打坐立掌发正念。此时我准备绝食反迫害，出去的心放下了，正念也坚定了。之前想到灌食时身体很难受， 此时想到灌食时，身体一点感觉也没有了，很奇妙。当我的心坚定了的时候，一切都在变。这时就听狱警喊我的名字，收拾东西回家。我的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，感恩师父。回家后两个月左右，警察又叫我去派出所做记录，我还是讲真相，他们没有叫我签字。最后他们自己说，你不签字是为我们好。过了年他们又叫我去，把取保候审解除了，找到了为私为我的根本执着。我因为讲真相，发真相资料救人，曾四次被中共人员绑架。我为什么救人被绑架？每次被绑架后，我都会找出自己的一些人心，可是这些人心我平时也找到过，也一直在修它。有一次和外地同修讲起我讲真相被绑架四次，同修说，你为什么讲真相？我说，大法弟子就应该这么做。回家后我就一直找我为什么讲真相中的人心，找到有时我会出现不讲真相就难受，讲了真相就觉得我今天做好了。这个难受和做好了是人心，怕做不好圆满不了。这个人心有时在表面，有时藏得很深，这是为私为我的根本执着。找到它后，我不再放纵它，感觉空间场清亮了，再出去讲真相，张嘴容易了。讲真相救人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，也是下世前的誓约。为了完成这一使命，所以我每次出去，退一人不嫌少，退多了不生欢喜心，因为真正救人的是师父，弟子也只是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，跑了跑腿，动了动嘴。感恩师尊慈悲苦度，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，感谢家人们给予的担当与帮助，感谢所有给我提供个人修炼心性提高的人。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